月九号，中国船只再次与越南勘探船发生电缆被割断事件，越南指责中国船只蓄意割断电缆，中国称越南蓄意挑起事端，两国的主权争执升级成为国际焦点，美国的反应引人关注。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吉廷说，
很多人以为南中国海很小，其实这是一片面积广阔的水域，显然这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理解许多国家对这些资源有兴趣。我们对于这一片海域的自由出入当然非常关注，各国都有自己的需求，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本着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平解决问题。
美国国会参议员韦伯与另一位参议员英霍夫在6月13号推出了一项决议。韦伯参议员说，
决议案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一带的军事行动，以多边谈判的方式坐下来讨论解决主权问题。
韦伯参议员说，发生纠纷的海域距离越南200海里，是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域。韦伯参议员表态后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没有点名地指责一些国家伤害中国主权、海洋权益和国家利益，
发表与事实不符和不负责任的言论，试图使南海问题扩大化、复杂化，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南中国海是中国以南、越南以东、菲律宾以西、印度尼西亚以北、马来西亚东南的大片海域，这个海域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并且据信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石油和天然气。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对南中国海岛屿提出了全部或部分主权要求。有关国家对这一带的主权要求和争议持续了多年，近来争议加剧。2010年，中国宣布南海主权属于中国核心利益。2011年4月，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向联合国提交对中国的抗议，中国随后向联合国递交照会，反指菲律宾入侵中国岛礁。越南指责说，越南勘探船的缆线在今年5月和6月间先后两次被中国船只撞断。在政治示威罕见的越南，有人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越南还在6月进行了实弹演习。菲律宾最近则把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说的南沙群岛周围有争议的海域改名为西菲律宾海。而中国民众对这个问题同样关注。
我觉得他是对这个中国行为的中国主权的一种挑衅。实际上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次如果不够强硬的话，实际上菲律宾或者其他国家也是在看中国政府的反应，然后通过这次如果越南针对中国政府这样的行为的话，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吧。我觉得
从法律角度来讲，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是否站得住脚呢？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程斌说，
当然每个国家都可以提供一大堆的材料说明他们对这一地区的某个区域有主权。中国的主权要求不同寻常的是它的范围之广。中国不是要求一组群岛或一片水域，而是整个区域。
分析认为，中国正在建造的航空母舰将来对这个地区的主权争议也会产生影响。程斌说，中国的航母投入使用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
But the minute it hits the water, it officially makes China the next.
一旦这艘航空母舰下水，中国就会正式成为拥有航母的海军。这是一艘大型航母，它开始投入飞行行动以后，就会形成一个空中势力范围。政治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个地区涉及到美国的多种国家利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去年在河内的东盟区域论坛上首次就美国的立场明确表态，他说，通过合作外交解决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说，美国反对任何声称拥有主权的一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这番话当时引起了中国的不满。美国官员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经常引用克林顿国务卿的这番话。6月9号，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最近南中国海的事态发展令人担忧，就像克林顿国务卿去年在河内说的那样，我们在南中国海与国际社会分享一系列的国家利益。显然，最近的这些纠纷引发了海事安全等重大问题，包括国际社会的航海自由、不受阻碍的经济发展和商业活动、对国际法的尊重，应该通过合作、外交手段，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各种主权纠纷。展示武力或者其他的动作，我认为只会加剧紧张。
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小组委员会主席的韦伯参议员批评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立场太软弱。
当我们说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表示立场，这其实就是一种立场。我们应该推动以多边谈判形式解决这些主权问题。
有的美国学者说，美国不会对南中国海争端坐视不管；有的学者说，美国更愿意看到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争端，愿意敦促有关的国家以谨慎和遏制的态度来处理争端。